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各位好啊，我们今天呢就用一点时间来讲讲这个最近的这个大选的这个竞选。从现在开始到11月2号，美国这个大投票，全国这个选举总统啊，还有选举很多的这个各级的民主官员呢，和通过美国一些法律，这是一次4年一度的美国最大的选举，所以叫大选。那么大选呢，主要就是角逐出这个共和党、民主党两党的这个候选人啊，这是大选的最根本的目的。按中国人的话说，就是选总统。其实呢，美国的大选呢，选的内容非常多啊。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不细的把今年的这个2014年、2024年的大选的内容呢，完全列出来，因为实在太多了。大家去那个选举的地方看那个选举的那张票，那是一个小本子啊，有很多页，里面呢每样都要投啊，各种各样的内容啊，从这个国会的领袖各种议员，你们选区的议员，各个地方的这个行政的这个命令的这个执行的通过啊，还有国会的法案的通过，一直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副总统、总统的选举，大家都要投的。所以美国的选举呢，不是像我们想的，就是选一个人，是选一大堆事情。其实美国每年的这个各种选举，包括2年一度的中期选举和这个4年一度的总统选举，大概都是这么一个做法啊，选很多的内容。那个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大家现在的目光呢，都注意在美国的这个两个总统候选人的讲话，一个呢就是 Donald Trump， 一个呢就是这个民主党的总统的这个候选人，也是现在的副总统贺锦丽啊，他叫做这个 Kamala Harris 啊的哈里斯，但呢我都按照华人的习惯，一般就把他叫成贺锦丽。Kamala Harris 呢，现在得到民主党的正式提名以后呢，这个在两大党里面的这个竞选呢越来越火热，他呢也是现在是非常火啊，到处去讲话了等等，这个大家都能看见。那么这个到底他讲了好多天话，因为最近的这个表现呢，都是说他的票数呢是越来越多。那我这点不成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从这个民意调查的比率来看呢，在全美国的这个票的这个均衡的位置上，这个贺锦丽呢现在是已经是略高于这个 Donald Trump。不过我一直呢有自己的一个担心啊，我这个人呢说老实话，不是太想贺锦丽去当，不是反对民主党的所有的主张，我是觉得贺锦丽这个人不适合当美国总统，但是有可能呢就是不得已了，在这种竞选的情况下，贺锦丽还是会当总统。那么大家呢就一定会问我一句话，为什么你对贺锦丽不感冒呢？大家可以想想，一个人呢，如果他仅仅是年轻，他有半个黑人血统，有一半印度人的血统啊，他用这样的面目出现来争取更多的人的选票，就是因为他年轻和他的这个种族身份比较政治正确。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竞选的一个目的性，竞选目的性呢是选出一个能干的，能够把美国从困难带向这个胜利的这么一个领导人啊。我们希望是一个有能力的领导人，而贺锦丽呢在过去的这个差不多半个月的这个竞选讲话里面，我看不到一点他有政治性建设意义的这个政纲，这是最我担心的。因为每一次他讲话我都基本上把他听完，听他讲什么，但是呢他一般呢拿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政纲，都是讲一些老话。那么用的这个口号呢，那个基本上呢也就是那些这个 Joe Biden 用过的一些口号，没有什么创建。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在国内的经济问题上，在国际关系上，你准备让美国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他好像没有一条路，这个路呢是含糊的。那么他现在在这个政纲里面，他提出了三个字啊，一个是公平而非平等啊，不是 equal， 是 equity， 他讲了这个 equity， 这句话我特别讲，这句话是他的一个核心。有些人甚至说，因为这个贺锦丽啊不断地提 equity， 这个人呢，贺锦丽这个人呢本身他的政治纲领是有毒的 啊，这个是有好多人都这样讲，我呢比较同意这个讲法，就是他的政纲虽然不清楚，但是他对于这个 equity， 对于这个所谓的资源平等或者是结果平等，他呢这个打含糊，这个搞偷换概念，把 equality 和这个 equity 把它混合起来谈，我觉得是他的最大的一个阴谋啊！今天呢，我呢就从这个角度和大家讲讲，就觉得他的整个政纲里面有一个对美国非常有害的思想，就是他提出这个 equity， 就是结果平等，这个我等下特别讲讲啊。那么因为他自己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本人呢又是副总统，他呢在这个整个的政策里面提的都还是和 Joe Biden 的政策差不多，也是提这个 equity， 就是他所说的公平啊，而不是平等，而不是 equal， 大家注意这一点啊。他在担任 Joe Biden 的竞选搭档的时候，他也是用这个政策，那么所以高举这个 equity， 这个所谓平等的，也就是结果平等的这个口号呢，他已经走了四年了，到今年呢他准备把他带到的第二任期，带到这个后面的这个十年里去，那么他就讲了一大堆了，他把这个所谓的 equity，他认为是一种分配和援助的方法，让每个人都能够在同一个地方享受同样的这个待遇。那这个是讲结果的，他不是说我们的应该是在起跑线上大家呢享有比较同样的机会，而是说我们在物质的最后的分配上我们拥有平等。这就是贺锦丽的一个最大不同，不是说你起跑线我帮你，你教育不够我帮你教育好一点，等大家能够在同样起跑线上起跑，这个起跑以后就是靠你自己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起跑点我不管啊。他经常讲，虽然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这个背景，开始点完全不同，但是我们到达的终点要一样，那怎么做呢？就是均富啊。所以这个思想很危险的，有些人说他的讲法跟卡尔马克思差不多，我觉得有道理啊，他就是均富。这个在一个美国这么大的市场经济国家里面，有一个总统提出均富，这个均等分配这个基本概念，用一个含含糊糊的 equity 来代替这个字，这个总统候选人一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违背了美国建国的自由竞争啊，这个精神，也违背了这个机会均等的考虑的原点，这个就是他的危害之大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记得怀俄明州的一个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众议员呢，当时也是骂这个 Donald Trump 骂得很厉害的，叫做 Liz Cheney， 他就讲了，他说这个听完了哈里斯，就是贺锦丽的讲话，我怎么听起来就像马克思讲话一样，他讲话的内容啊相当马克思主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用这点时间和大家讲讲贺锦丽他的政纲。那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估计在华人媒体里面没有人把他的政纲讲得非常清楚。我觉得他的政纲的核心就是试图用 equity 去把 equality 这个概念把它搞混淆。其实我讲绝对一点，那就是不谈这个起点的机会平等，而谈结果的收益的平等，这个就是他最大的问题了。那我们先看看他现在在媒体里面有七种最常讲的言论啊，这个贺锦丽的言论，第一个当然是讲种族的。我们看他的种族言论，他经常讲，我引一段啊，他每一个主要的内容我引一段啊。他第一段讲种族平等，他说 ：“I'm thinking about。” My mother and other generations of women, black women, Asian women, white, Latin, and Native American women. Throughout our nation's history, we have paved the way for this moment of tonight. 我们今天晚上为妇女铺平道路， women who fought and sacrificed to march for equality. 那这里用的 equality, liberty,自由 and justice for all, including the black women who are too often to overlooked, 被忽视啊，就讲了这么一大堆。那这段话很长了， 那到我开了一个头，他这话翻译过来呢，他就说我想到我的母亲和几代的女性，我们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女性、亚洲女性、白人女性、拉丁裔女性和美洲原住民的女性，他们为今晚的一刻呢铺平道路，为所有人的平等，在这里还是想 equality 啊，自由和公正这个正义奋斗而牺牲的女性，包括黑人女性啊，他就说这个是啊，我们呢这个要让所有的小女孩，我们是充满机会的国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女权主义啊，她自身为一个女性，她肯定知道她主打的牌女权主义。美国现在是不是女权这个的确受到很大的侵犯呢？我看美国现在都没有什么女权的问题了，在各种电影里面，这个最重要的人物都是女性的，甚至美国的国务卿、美国的总统啊，都经常是用女性来扮演的。美国的这个主要的演出，女性呢是占的比男性更强的地位。这女性地位同工同酬，这不用说了。但是他还讲这个女性，那这个无可非议了，让女性取得更高的地位，男性也安乐啊。这是第二个，第一个。他第二个讲呢，他就说 There will be people who say to you You are out of your lane、啊、Lane 就是一条巷子啊。这个 They are burdened by Only having the capacity To see what has been Instead of what can be But don't you let that burden you、啊、这个讲的句话翻译成中文，会有人对你说你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轨道啊，他们的负担是什么呢？他们的负担是只看到以前的情况，而看不到未来的情况啊！我不要让这种过去的阴影啊变成你的负担，这是第二个。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前半生你是不顺的，你是黑人啊，所以受到歧视，那是，但是你现在呢，应该多看前面，少看后面，那这个就是一个鼓舞的，没有任何的正纲，这是第二条。他的这个正纲有时讲很长的话，其实没内容。我们再看第三个，又是妇女的，这个第三个我就不讲他的英语原语了。他说，我想让年轻女性和女孩都知道，你很强大，你的声音很重要，在你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当中，你将走过很多很多不同的房间，在那里，你可能是一个唯一看起来有过你经历的人。但得你得记住，当你在那些房间里面，就人生的阶段呢，你并不孤单，我们都在那个房间里为你鼓掌，为你的声音喝彩，为你骄傲，为以你要用的那个声音更加坚强起来，也是鼓励女性啊，不要觉得孤独，你走过一些阶段，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在奋斗啊，不要考虑。这句话讲了等于没讲，我就讲跟他的第一句话是一样的，就妇女的权利。第五段呢，就是个乐观主义。乐观主义呢，就是 optimism， 他说 optimism is the fuel of driving every fight 这个 I have been， 我曾经经历过的所有的这个动力都是来自乐观主义。那也就是说大家要乐观，就这一句话，这句话根本都谈不上是一个政治纲领，是一个做人的一个方式。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主动去奋斗啊，他曾经讲要主动奋斗。我的父亲母亲把我紧紧地绑在婴儿车里，带我参加抗议活动，从小就抗议啊！我的母亲萨玛拉抚养我的妹妹玛雅和我，相信我们的每一代的美国人都有责任继续前进。她会告诉我，不要坐在那里抱怨事情，不要坐以待毙，要做点什么。所以我做点什么，我毕生致力于实现美国最高法院的明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空话啊，也是，我就是要抗议啊，就是要平等。谁说过不平等了？美国是不平等吗？啊，这个是美国已经在很多方面已经很平等了，他还要平等，这个就是以平等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平等的具体目标。第二个就是教育的重要性，这一点呢强调有用，但这绝对不是个政策。他呢就讲到，你永远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许可才能领导，我希望你记住这点，你要想当领导的时候你就当领导啊，这个废话了，这个就是说大家要胆子大一点，该怎么干怎么干啊。这个是，并且他讲了很多，他说 I become an adult at the Howard University， 他是 Howard University 毕业的嘛。 Howard very directly influenced and enforced 这个 reinforced equally important my sense of being a means and reason for being， 两个东西啊， The sense of being 我的存在的意义 and means the reason of being， 还有存在的道理，就是讲了这一点。因为有大学的知识，我就知道我为什么存在，我存在凭什么样的道理，就讲了这一点。这一点内容吧，它就是这个其实也是虚。所以选民当然听得很兴奋，因为这个没有什么错，他不像这个 Donald Trump， 他具体每一条有这个做的方法，要砍什么税呀、啊，这个要把非法移民挡住，他是有具体的。这个哈里斯的做法，贺锦丽做法就是来虚的。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他讲了这么一大堆东西，他强调了要对公平、公等、平等，但是呢，他核心的问题他是偷换了一个概念。如果我说到今天为止，到八月底为止，哈里斯的政纲还真有政纲，我就是这么一个政纲，他把 equity 把它偷换概念，把它取代了这个 equality。 那这一点呢，讲起来呢就比较复杂，我稍微讲讲啊。作为美国的这种白左啊，就是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的这帮人，包括哈里斯啊，这个贺锦丽在内，他们呢都不强调这个开头的平等。开头平等叫机会平等啊，大家知道美国其实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是给人创造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就是说，我是黑人，我生活在贫民窟，那么我一出来，白人的孩子已经在很好的私立中学读书了，我们一起去考哈佛大学，那他就考上，我肯定考不上。所以一开头就在不在一条公平线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呢要想办法大家平等。所以呢，这个平等呢叫这个机会平等，就给每个人同样的机会。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两个人一起要爬一个山，那么上面丢了一根绳子来，有个人呢站在地面上，绳子比较短，那个人呢拿着就爬上去了，因为他在上面。另外有一个人呢在一个坑里，这个坑里就比较短，他就够不着那条正常的绳子。那么如果按照旧的社会做法的话，那没办法，你先从这个坑里爬到地上，再从地上去拉那条绳子，那你就可以爬上。也说黑人你要从你那个穷困的背后，你变到富人的那个同等地位再去拉绳子，这个叫做机会不均等。因为为什么两个人的绳子都是一样长，而那个黑人的绳子不够长呢？你要让他机会均等，让他大家一起可以爬，那怎么办呢？给他一条长一点的绳子，把绳子掉到沟里去，他拿着绳子就可以爬上去，这个叫机会均等，也就是 equality， 就这个意思。那么配合美国来说呢，有些什么法令是配合这个呢？这就是 affirmative action， 也就是平权法案。平权法案就是从教育开始就让你平等，也就是说读哈佛大学你跟白人是同一步的。那有什么办法呢？黑人在沟里他没有办法和白人拥有同样的东西，就把绳子给他加长，这个就是 affirmative action。 具体是什么东西呢？给配额，包括这个美国的常春藤联盟的这些重要的学校，在收取学生的时候一定留有一定的配额给黑人，给拉丁裔的人，因为这些人呢他是站在坑里的，他不够高。那我们说人话来讲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给他们配额，也就是说你不要考试，你或者不要考那么高的分，因为你在坑里，我把绳子接长了就把你拉上去了。用这种给他以种族分类的优惠来给他这个机会平等，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做法啊。这个不是贺锦丽提的，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在美国已经闹了几十年了。1972-73年的这个案件，当时是告哈佛大学，搞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是违宪，因为你把绳子给了黑人，那别的少数族裔并没有拿到长的绳子，那亚裔啊，这些那又怎么办？我们华人、印度人都没有一个配额，为什么单给黑人呢？黑人用不完了，这条绳子也不给别人拉，那就是变成了一种反歧视，也就是你本来说是为了瓦解歧视，结果就变成歧视其他的族类，甚至歧视白人，就白人分考够了你也不让他进，因为呢黑人的名额已满，或者黑人名额没有满，但是名额是黑人的，你不能给他，这个就是把绳子加长的一个做法。所以这个做法呢在美国用了很多年，这个一直到了最近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提出说这个做法不对啊。联邦最高法院曾经搞过两次，好像在它是1970几年这个确定了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然后呢，到了1990几年，这个联邦政府又判了一次，判了一次呢，美国联邦政府的5个保守以5票对4票啊，这个还是支持了 affirmative action， 也就是说给那个少数族裔一条更松的一条政策，给他一条长的绳子。那么当时有一个倒戈的一个共和党的一个保守派的一个联邦议员就倒过去了，他呢说这个事情我看起来呢让人很忧心，但是呢我们再过25年我们再看结果，还是说10年吧，结果呢他说了好像15年啊，过15年我们再改，因为联邦大法官可以终身 任职的。那个大官法官呢等到我们去年吧，2023年他看到情况不行了，你已经在美国从70几年到2023年，美国都已经给黑人有足够的这个名额，但是黑人在学术上一点改变都没有。那也就是说他本身低，你给他很长的绳子，给他很多奖学金，给他很多名牌学校的学位，他们没有能够改变自己的这个身份，因为黑人出来一样读书读不好，一样不就业，一样犯罪率高。所以呢这个最后呢2023年联邦政府呢就反对了，就是不同意了，就认为这些像哈佛这些大学拿联邦的这个贷款，联邦的经济资源，你实行 affirmative action 这个叫违宪，就把这个钱抽回去了。那么这个呢好像就告一段落了。那么这个整个行为我们就叫做这个机会均等的做法，在美国很多了，在就业问题上这是一个主要的，这个因为在就业很多单位里面啊，好多单位它特别是这个公营的单位，比方说警察啊、邮政局啊、 Amtrak 火车啊，他们都留出足够的位置啊给这个黑人，这些是国营的企业。那么也加上一些民营公司呢，也都觉得要必须有足够比例的黑人去当服务员，那么才能显示我们的均等。所以到美国你看警察里面的黑人特别多，美国的航空公司的空姐里面的黑人大妈特别多，它原因就是这样，因为大家都希望让大人觉得机会均等就是从开始就是一样的。好了，我们现在讲这个哈里斯了，就是这个贺锦丽。贺锦丽呢他不这个意思，贺锦丽讲了好多次，他的话呢都是说这个我们应该达到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大家是均等的啊，虽然我们的起点呢都不一样。他大概我听电视他有10多次是讲了这句话，就是从他参加2020年的副总统竞选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不断的用这句话，还在各种场合用这句话，这个总是说这个 our beginning are quite different， have no way to be same， 就是从开始的时候每个人的开始都不一样，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有些是非法，有些是移民，有些是这个穷苦人，有些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所以他就特别说了 So although we all have different beginnings， 我们的开始都不一样， But when we developed we reached the end which equity，他就讲到这个字，但是我们到了终点的时候我们是公平的 equity， 这里用的这个字，这个 equity 和刚才讲的那个出生平等机会平等啊的那个 equality 它意思不同， equity 更多是结果，也就是说不管你是穷人是富人，但是到了最后咱们呢都有一个同样的收入，同样的对比。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这个就更危险了，我们说如果说机会均等，那大家给钱给机会创造名额给黑人去参与就完了，这个他说那个不管我们起点怎么样，那就是不管你多穷多黑，但是最后都一样，就是大家均富，财富是均匀的。这个是美国的整个治国思想里面的一个最危险的思想，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是提供所有的机会让大家有发展机会均等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对于结果美国没有定义，我们的开国之父，我们美国的这个几十任的总统没有人讲过我们要这个所谓 we reach the end with equity， 没有这么讲过。现在贺锦丽呢就大言不惭的在讲这个挺危险的，也就是说不管大家努力的怎么样，你是好是不好，你是个电脑专家还是街上的混混，到最后我们的财富分配是一样的。 那要怎么做呢？均富，那就是搞共产主义的方法。我就觉得贺锦丽这个思想，要不什么那个议员说他听起来像马克思呢？他的确很像马克思。这个民主党内有几个显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啊，像 Elizabeth Warren， 这个 Boston 的一个议员，那他竞选过总统的竞选人的伊丽莎白沃伦，那就是提到了这个 equity， 他就说所有的公司都要交非常重的税，让所有人的收入都均等，那就是一个均富嘛，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嘛，就是这个提法。那么第二个呢，当然更离谱的就是那个 Sanders 啊，这个 Bernie Sanders， Bernie Sanders 基本上就把美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对他来说那就根本就不需要了，这个美国哪还需要这个总统啊，美国哪需要国会啊，干脆搞成社会主义国家就算了，就是 Bernie Sanders， 都是民主党内的极左派。但是呢，这个贺锦丽呢一直是个温和派，他温汤水，大家看不出他的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这个概念，所以大家总是把它做成一个温和派。但是我听他这个已经被提名作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这么长时间，我听了他的讲的话，刚才给大家读了他的七段的这个他的执政的名言，其实都是些做人名言，根本啥都不是。但是我摸索着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equity， 就是这个终点平权和这个机会平权的不同。他把终点平等把它偷换了这个机会平权，也就是将来不创造机会了，不管你是什么混混，从监狱出来的黑人也好，那你的工资应该跟那个苹果的 CEO 一样高。他的目的是这样，他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是他的目的是这样。所以我说这个贺锦丽啊，我在看了他这个最近的，我就挺用心的，最近这段时间都很注意看他的这个辩论，看他讲话，总是觉得他空。刚才跟大家读的，其实我读起来我都觉得非常的 boring 啊，就是没意思了。但是呢，我琢磨出啊，他这句话就是为了 equity。那么所以说，机会的资源都一样，但是最后的结果不一样，这不是他想象的。现在他不太在乎相同的资源，就是 equality。他们会想，他想的是结果的一致，结果的一致，那就是大家多交税，有钱人多交税，企业多交税，把这些钱呢都给那些自己不努力不上进的那些人。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必须认识的，就是人是不是一定要一生这个平等，有没有过一个这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这样的社会状态，我自己感觉是不存在的。有些理想主义，为什么当时大家把它叫做乌托邦啊？大家那就乌托邦就是不可能达到的一个梦想吧，这就是乌托邦啊！不管怎么样，社会财富加起来除人数，然后分给每个人，每个人过稳定的生活，大家不要努力，大家不要拼，这种努力拼搞投各种投资，这都是资本主义的想法，是不对的，这个是不公平的。公平的就是大家躺平，大家干一样的活，大家拿一样的钱，社会就太平。就是贺锦丽的核心执政思想就是这个。所以我今天呢讲了这么一大堆话呢，我其实是对贺锦丽这个非常不满。我对他的其他政策我根本谈不上不满，因为他没政策。你说他对哈以的政策，对伊斯兰的政策，对真主党的政策，对伊朗可能发生冲突的政策，对等等这些，他有什么观点的？没什么观点，跟着这个拜登一起做。那么你说他对中国、对台海、对南海、对日本、对韩国、对欧盟，他有多少经验，有多少看法？他没什么经验，他自己从来没干过，他跟着干。对于美国的劳工组织，对于美国的这个父权，对于堕胎，对于这些问题，他有什么看法呢？有一点看法，自由派的看法，也不是自己的看法，没有创造性的意见。对于怎么能够把美国的通货膨胀把它压缩下去，让美国的经济变得更加活跃，让美联储重新呢减少利息的开销来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他在讲了这么多的话也没有内容。也就是这个人呢，他的可怕就是他完全没有做过行政的工作，他只做过检察官，检察官就挑别人的不是，把别人定罪，就是这个事情。所以呢，他整个人说他是没内容的人，这个挺可怕。并且呢，他阳光四射，整天哈哈大笑，露出一口漂亮的白牙，很多人呢都非常喜欢他。但是呢，如果我们这些做文化的人吧，我们也讲那个注意分析他的话，觉得他没内容，
没正纲，这个搞了这么多天，并且躲躲闪闪，一直不愿意和这个 Donald Trump 去辩论。因为 Donald Trump 在前天和伊隆马斯克的那个两个钟头的那个公开的视频讲话，我们都听了，这个 Donald Trump 是有正纲的，他清楚得很，每样东西怎么做他都有正纲，不一定是对，但是有正纲，因为他毕竟做过四年的总统，并且呢是有成绩的。而这个贺锦丽呢是没有成绩的，他就基本上是稀里糊涂。他说这么一个人当上了美国总统，美国不就完蛋呢？不会的，因为美国呢还不是一个人执政，美国后面有一大批智囊团，智囊团呢也大概是想把这一个窝囊废把它推上去。而这个窝囊废他关心的事情呢，就是终点的平等，也就是 equity， 而把这个机会均等的就放在一边了。以后呢不要压去机会均等了，因为均等 equality 这个最高法院都不同意啊，搞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这个大家都不支持，我就把力量就放在这个 equity， 就是结果的均等方面啊，这个呢就变成他的唯一的正纲，你说多可怕。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